好，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又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的上帝顾念我们，所以他让我们来敬拜他，然后他也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把我们这个 PPT 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它告诉我们说，圣经和其他的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圣经是上帝特别默示的。然后圣经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也讲，是吧？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然后叫什么人呢？叫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是谁呀？就是我们。叫属神的人怎么样子？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我们领受主的道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领受一些理论，不是只是去学一些神学，而是得着生命之道，而且这个生命之道在我们里面会形成强大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去行各样的善事，胜过这个败坏的世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看到主他把他的圣经赐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预备我们今天我们敬拜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讲道和听道。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在我们开始讲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归正，让我们可以学义，让我们可以得教训，让我们可以得督责，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可以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主啊，你在圣经当中所赐下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大有益处，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真道，来领受这生命之道，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成长进步。让我们领受了这活泼之道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听道而行道，使我们就大得造就，使我们周围的人也看见你荣耀的光辉，使更多的人就归向你。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我们还是在爱城。好，我们还是在爱城。大家会看到爱城这个地方其实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啊。我们已经讲过两讲了。好，我们之前讲过一次反败为胜，我们上次讲了盼望之战。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亚干的教训。好，我们要讲亚干的教训。那么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哈，就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之前哈，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我们去看看盼望之战，主在其中给我们的带领。为什么在爱城我们说它是盼望之战？因为在爱城之战当中，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经常会失败，但是我们从不绝望。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怎么样？必然落实。而且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去讲了，就是我们盼望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盼望的根基不是我们的经验。有些人说，哎，我知道有些教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后来他们转危为安了，所以你们也放心。那这个能安慰到人，但这不够。我们盼望的根基不是人的经验，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应许，对吧？而且我们说，那我们看到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得胜了以后，他们就筑坛献祭，他们就宣讲主道。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祭坛上面，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上帝盼望的认识就更坚定。所以我们说祭坛是盼望的放大器，所以你经常要在祭坛上把上帝给你的应许、上帝给你的盼望宣讲出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带着弟兄姊妹一起看上帝给我们有哪些应许，给我们有哪些盼望，这样子我们的守望台、我们的祭坛就越来越有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专门去讲是亚干的教训。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七章一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七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所以我们为什么读这节经文呢？因为其实你看关于亚干的事情记了一章，其实基本上约书亚记第七章都在讲，所以我们之前没有太多的讲亚干，不是我们不重视这件事情，而是我们要专门来去讲。那么我们来去看一看，那我们刚才只是读了一节的经文，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去细细的去读约书亚记第七章。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就是亚干他为什么会犯罪，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看待亚干，然后我们还要去思想说亚干的犯罪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亚干的犯罪给我们的教训又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多多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其中得造就，对吧？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上帝把这个亚干犯罪这件事情记载下来，而且这么详细的记载下来，包括这个事情的发生，包括这个事情的处理，那么他在其中的美意到底有哪些。我们知道其实爱城失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亚干拿了当灭之物，这个时候约书亚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失败。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其实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细想的时候是很不理解的，说亚干偷偷犯罪，约书亚又不知道，是吧？那怎么让以色列人就失败了呢？好，为什么他偷偷犯的罪让大家失败的那么厉害，甚至约书亚很吃惊，约书亚担心说如果这样下去，我们以色列人不单得不着迦南地，迦南七族会把我们灭了。所以这件事情上帝就指示约书亚怎么样把亚干给找出来，然后最后我们知道亚干也受了他应受的刑罚，就是他被石头打死，因为他其实连累死掉了36个以色列的勇士，对吧？这个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一下主在这其中他给我们的提醒都有哪些。那么我们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说亚干是谁。好，亚干是谁？你要去了解亚干这个人。当我们说我们要去了解亚干这个人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要去清楚，要去晓得，要去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了解亚干是谁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该怎么看待亚干，我们该怎么去看待亚干。其实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对吧？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3:16，就是我们要去看待亚干的时候，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圣经上面。我们去讲亚干的时候，我们经常容易从我们的经验去出发。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能仅仅用经验去看亚干。如果你用经验去看亚干，你很容易去陷入到人的那些思路当中。包括我们刚才讲，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亚干会连累整个以色列人呢？还有一些人说，亚干后来也承认了，那为什么还把他打死了呢？是吧？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甚至今天中国的法律，或者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澳洲的法律来去思考说，哎呀，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当中，会怎么去处理？其实你最重要的是要从圣经去看，阿们吧。你要看看上帝在圣经当中，他不说一句废话，同意吧？上帝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要给我们带来教训的，都是给我们有提醒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所以我们不能根据经验，我们要查考圣经，我们来看圣经，而且不仅仅是看约书亚第七章，我们要看更多。看哪些更多呢？就是我们说如果讲到我们要去明白，我们正确的去看待亚干的时候，我还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要用福音去看亚干。用福音去看亚干，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就是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约翰福音8:12，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理解这节经文都是从救恩的角度理解，说如果我们不领受基督的光，我们就在黑暗当中，我们整个生命就在黑暗当中，对不对？对。但是你注意，约翰福音一上来就讲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来的。所以这一节经文还在讲真理，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明白上帝的真理，你需要光。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本圣经，我这本圣经好不好啊？好。但是如果我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面，一点光都没有，我把这本圣经打开了，我天天摸它，有没有用？
没有。
为什么没有用？因为你看不见，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上帝把他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了。但是如果没有基督做你认识真理的光的话，那么你就算打开圣经，你读不到真正该知道的。阿们吧。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读圣经的？法利赛人读圣经很认真的，你知道吗？在他们那个时候读旧约圣经，甚至法利赛人知道说，整本旧约圣经从第一个字数到最后一个字，中间那个字是什么字？ 他们读到这个地步，但是他们就是不接受耶稣。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对不对？
对。
法利赛人对圣经的理解对不对？
对。
他们对律法的理解对不对？
不对。
有些弟兄们说，法利赛人对福音不理解，但对律法是理解，理解不理解？不理解。主耶稣基督讲法利赛人说，你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你们对律法也是不理解的。为什么？因为你缺了一个光，对吧？他们是在黑暗当中摸索，所以他是用他的经验，用他的理性。所以包括今天很多人，如果你仅仅用神学去读圣经，也是一样的结果。你必须需要的就是基督福音的光，让基督照亮你，然后你再去读，你会发现大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讲说亚干是谁的时候，我先讲这个，我说怎么样去看待亚干。如果你不戴上福音的眼镜，如果你不让福音的光照亮你的话，我们对亚干的讲解其实就一定是道德主义的，不会起什么好的效果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我们用道德主义去看亚干的时候，你知道道德主义是什么吗？道德主义就是亚当夏娃的无花果什么树叶群。无花果树叶群是帮助我们认识真理，还是遮盖了真理？遮盖了真理，是让你更看不见的。所以很多人用道德主义去解读亚干的时候，也解读的气愤愤的，但是没有益处。你必须用福音的光去解读亚干。阿们吧。那么我们说，我们用福音的光去看亚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很不一样。我们说亚干是谁，我们说你真的用福音去看亚干的时候，其实我们讲，上次我们讲了亚干是有贪欲的人，但是我在这里再讲，我说如果我们用福音的眼光去看亚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亚干这个人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看见，却只有私欲的执着的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旦河被上帝大能分开这件事情，亚干经历了没有？
经历了。
耶利哥城围绕七天，然后突然垮塌，亚干经历了没有？
经历了。
这些事情都经历了，但是亚干的眼睛盯着什么？亚干的眼睛盯着那些金银细软。有没有注意到他为什么会犯罪？就是耶利哥城垮塌了，然后约旦河分开了，这些事情伟大不伟大？太伟大了。但是亚干看得见不？亚干看不见。亚干不觉得这些东西重要，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金银细软，他看的是他私欲想抓的东西。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让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不用信心去看周围的世界的时候，你看见的一定是金银细软，抓住你心的一定是钱财，一定是马门。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看见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耶利哥城垮塌这件事情和你眼前放了一堆金子，哪一个荣耀，哪一个重要？耶利哥城垮塌，约旦河分开这件事情伟大不伟大？还是你眼前的金子伟大？约旦河分开更伟大。但是在亚当的在亚干的心里面的话，哪个伟大？他全部反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用信心去看。弟兄姊妹啊，所以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四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以色列人的，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领受了福音。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亚干，亚干还不仅仅是听一个传道人在讲故事，而是他亲身经历了福音的大能。结果呢？结果他没有任何的正确的领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信心与所听见所经历的道去融合。所以结果他看到这些，他觉得耶利哥城垮就垮了，可能他心里在想，哎呦，豆腐渣工程，是吧？也许他心里在想说，哎，约旦河突然分开了，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事情？哦，他就是看不见这是上帝的工作，对吧？但是哇，那里有金银，那里有好衣服，居然以色列人都不拿，哪有这么傻的？我偷偷拿了，藏在我的帐篷里。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亚干是谁？亚干就是没有信心的看见，却只有私欲的人。好，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看到亚干他第一个问题。那我们要看亚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好，这个也是有些征战哈。然后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亚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亚干是轻看主的，重看我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就是他主吩咐说这个不可以拿，他一定要去拿，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看中的，对吧？主说这个是不能做的，但是我想做，我一定要去做。 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你说梁宁你刚才讲了说要用福音去看，我们就用福音去看的时候，你就要去思想为什么有些人会是这样。其实这种现象只是在亚干身上吗？其实在我们身上也很强烈，对吧？为什么？其实因为你忘记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你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当你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的时候，是我的好还是主的好？是主的重要还是我的重要？是主的吩咐对我有益处还是我的打算对我有益处？主的吩咐。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的打算、我的执着、我的看重，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好坏参半，甚至有时候对我们很多害处，同意吧？但是主让我们做的、主禁止我们做的，都是止于我们有益处，阿们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我们不讲别人，你不要说哎，我想来那个弟兄，就问我们自己，主吩咐你做的、主禁止你做的和你想做的，你到底哪个做的多？我们经常喜欢做自己做的，同意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忘记，就像我现在是深度近视，所以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知道要做什么吗？要戴眼镜。但是我们这些罪人其实也是深度近视，但是我们经常不戴眼镜到处乱摸乱撞，所以撞得很惨。你一起来就要戴上眼镜，而且戴什么眼镜？戴福音的眼镜。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你再去看，你说主他是恩慈的，主他是信实的，主是大能的，对吧？当你戴上福音的眼镜的时候，你就常常去想到，哇，约旦河怎样分开，红海怎样分开，耶利哥城怎样垮塌，上帝那荣耀的作为怎么彰显在我们身上，然后上帝应许说我要带你们进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你进去以后好的无比。所以金银细软和上帝的应许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呢？肯定是上帝的应许重啊。这个时候你用福音的眼镜经常戴着的时候，这个时候金银细软就抓不住你的心。但是当你没有戴上福音的眼镜的话，你一定坚持我的，阿们吧。你一定会坚持我的，你一定会轻看主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读圣经，而且不单是读圣经，你要多读福音书，你要多读新约圣经，这样子让你福音的根基越来越扎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看圣经也好，你再看你的经历也好，你不一样，对吧？你看到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昨天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我们有出去非洲这个马赛部落去这个宣教的，我们那个姊妹，我们其实春节的时候她也曾经给我们讲过，然后这次再讲又是全新的内容，我们听了很感动。其实去到非洲他们连喝水都有问题，去到非洲他们经常吃的饭是什么呢？是用玉米粒和那个红豆搅在一起，然后就是一顿饭，而且非洲的孩子已经很喜欢了。他是从广州出去的，他其实是在大城市生活，但是你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的苦，他那种喜乐，然后跟我说四月份我就要过，又要过去了，那些孩子可想我了，我也可想那些孩子，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用福音看见。如果你不用福音看的话，就哇，为什么去非洲这么可怜的地方？为什么去受这些苦？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的看见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为什么去？因为主让我去的，主的就是最好的，我的是次好的，甚至有时候是不好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亚干，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轻看主的，然后重看我的，以至于他就掉在网罗里。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亚干这个人，其实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亚干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亚干其实他是一个不肯悔改最终受刑罚的人。有些弟兄没说谁，你怎么能说亚干没悔改？你注意，上帝告诉约书亚了，说你们当中有人拿了当灭之物，所以呢明天要拈阄把这个人拈出来。他等了一天，是吧？这一天的时间是不是给亚干悔改的时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亚干，你可不可以那天晚上跑去约书亚那里说，元帅啊，我犯了罪，是我。他有没有这样干？他不干。你看到都开始拈阄了，拈出犹大支派，拈出谁的家族，一路拈一路拈，一直把他这个人拈出来。这个时候约书亚跟他说，我儿啊，你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这个时候他被迫承认，他说确实我拿了上帝说不让拿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是悔改的态度？不是，他是被迫承认，就是你已经证据确凿了，因为上帝都指出来说就是你，就是你做的，对吧？他才承认。所以亚干是一个不肯悔改的人。像我们之前讲，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悔改是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悔改是一件好事，我如果做错了，我诚心悔改，我不要受魔鬼的控告，但是我要接受圣灵的指责，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不要受魔鬼的控告， 但我要接受圣灵的指责。圣灵责备你的时候，你要承认，主啊，你说的没错，我愿意。而圣灵责备你的时候，一定把你带到谁面前去啊？带到基督耶稣面前。魔鬼控告你的时候呢，一定把你和基督分开，你要分清楚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亚干他是最终因为不肯悔改被刑罚。而且我们刚才也讲了，有些人说亚干他都后来他也承认了，就把他打死，好残忍呢。但你仔细去想，他是被当时以色列的法律执行了死刑，因为他的犯罪导致36个人死掉了，所以他该不该判死刑啊？他是应该的，你明白吧？对不对？因为他的犯罪，有36个勇士冲上去打爱城的时候被人打败，然后整个以色列都面临灭顶之灾。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亚干是谁以后，那我还要跟大家去讲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用福音去看的时候，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怕讲亚干，因为一讲起亚干，整个教会都觉得风都是冷的，大家都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就总结来总结去，然后你就会发现，按照他们的总结，所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是亚干了。弟兄姊妹，软弱的弟兄、软弱的肢体是不是就是亚干？不是。你一定要清楚，软弱的肢体不等于亚干。彼得软弱过没有？大卫软弱过没有？保罗软弱过没有？我们那些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这个我们说哈巴谷等等，这些人个个都软弱过，阿们吧。但是这些人是不是亚干呢？不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小心。在教会里面有些，就是我们说你一定要用福音去看亚干这件事情，用道德主义去看亚干这件事情的，我们说道德主义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危害比亚干更甚。同意不同意？亚干就偷了一次东西，然后他就被刑罚了。但是道德主义的基督徒，当一个教会福音根基不牢固的时候，道德主义的基督徒可以在教会当中造成长期的伤害。同意不同意？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很怕这种人，就哎你这样做不对，哎你那样做不对。然后就像我们讲的，有些人他其实自己做得好不好呢？不见得，但是他已经掌握了这个诀窍了。我先站到道德的制高点，我先指责你，你在我面前只有辩论的份儿，辩论完了哼，然后我就走了，你来不及指责我。所以我有时候我说，对那些好论断的人，你要用独孤九剑跟他打。你知道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个《笑傲江湖》里面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剑法叫独孤九剑。独孤九剑是什么？只攻不守，他没有防守的招数，全部进攻。我说你遇见好论断的人，你要用独孤九剑，你跟他对攻。他说弟兄你的灵修不行。你说你的灵修怎么样？弟兄你祷告了没有？你说你的祷告怎么样？你必须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些，我说这些是你仅仅是抵挡住他，你真正要胜过他，一定要靠福音，阿们吧。你要用福音去胜过他的时候，你要辩论清楚，你用福音的眼镜一戴上去，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不是敬虔的人，这些人是道德主义的法利赛人。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价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3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的观察，我相信如果现在有一个法利赛人来到今天的教会里，很多教会会欢迎他，很多教会会怕他，你信不信？因为很多基督徒福音根基不够，所以这些好论断的，这些好批评的，这些好攻击的，然后大家都吓坏了、这不要惹他，他很厉害的，他很厉害的。然后他既然这样指责我，你就想当然说，他既然这样指责我，他老是批评我灵修不好，他灵修应该很好。他老是批评我说读圣经读得不够，他读圣经应该读得很好。哎呀，他老是说我不重视基要真理，他基要真理一定很好。我跟你讲，有些人真的，你真的去跟他去交谈，你会发现说法利赛人这些都很差，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亚干，你一定要明白，如果你学了亚干，看了这张经文，然后你对着软弱的弟兄姊妹就说你是亚干，你是亚干，我说你是一个法利赛人，你是一个法利赛人。那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哎，我们看到了有亚干，我们该做什么？我说我在这里教大家两个诀窍。哪两个诀窍？第一个诀窍是关于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7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些经文？亚干做亚干好不好？
不好。
做软弱的基督徒好不好？
不好。
那我们该怎么办？说哎呀，做软弱的基督徒不好，做亚干不好，我要奋起，我要励志。我不反对你奋起，我也不反对你励志，但那都不够。如果你一励志就做得到的话，还要耶稣钉十字架吗？还要上帝的恩典吗？所以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为什么宝贵？他说你求他们吧，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不要在我的教会当中做亚干。这节经文应许是什么？祈求就什么就得着，所以你不会再做亚干了，同意吧？说梁弟兄，有那么绝对吗？我们的能力不绝对，但上帝的应许绝对不绝对啊，绝对。所以我再扩展一点点，我说我以前跟有些人传福音，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然后他没有得救的确据，我就拿这些经文鼓励他。我说弟兄，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一定能上天堂？他说我觉得我不一定能上。我说你求求主保守你上天堂。他说这有什么用？我说有用啊，主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你就不会灭亡了，阿门吧。你得救确据可以从这些经文来的，你关键是求不求，是不是一样道理的？你求主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做亚干，主啊，求你在我软弱的时候你带领我，让我刚强起来。主听不听？主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阿们吧。而且当我们祈求以后，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再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说为什么让大家看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对谁说的话？对彼得说的。就是主耶稣那天讲说，你们今天都要因为我跌倒了。然后彼得说，主啊主啊，别人跌倒我必不跌倒，我愿意为你去死。结果主耶稣就说了一个很坏的消息，说今天晚上其实你是跌得最重的，因为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然后呢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干什么？坚固你的弟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跌倒过。有的时候你跌倒突然起来了，你不要归功给自己，你说哎呀还好我妈小时候就教我谦卑的功课，所以这次跌倒呢我一谦卑就站起来。我说你那个又是夸口，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跌倒了以后突然就起来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你祷告，你才站起来的，阿们吧。你站起来以后干什么？回头去干什么？坚固软弱的弟兄。所以你看到软弱的弟兄，不是说哎呀这个弟兄很软弱，哇我担心他是我们教会的亚干，赶紧把他除了。那个姊妹很软弱，我担心她会连累我们，赶紧把她赶走。如果你是这样，你就是法利赛人。不是的，你是软弱的人，你被主所坚固，所以你回过头来干什么？要坚固，要扶持软弱的人，就像摩西一样。就像我们专门在这里放这张图片，就是摩西。好，你看这个，所以出这个埃及王子这个电影拍的挺好的，就是他的这个杆上面担两个小朋友，就是软弱的人，我把他担起来，阿们吧。我什么时候把他担抬？我刚强的时候，对不对？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亚干是谁？亚干是那个没有信心的人，亚干是那个重看我的轻看主的，亚干是那个不肯悔改的人。亚干不等于我们软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然后我们不要去做亚干，立志呼求主，主求你让我不做亚干，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讲亚干的警示。好，我们也一起把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的约书亚记七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
雅各就是
连累的意思。好，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是第七章最后的结尾，就是雅干他不肯悔改，直到最后刑罚临到他身上，然后按照当时的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民刑律，然后呢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打死以后又在他身上堆了石头，然后呢把那个地方的名都改了。 说叫雅各谷。雅各是什么意思？连累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石头了，你们有没有想起来另外一堆石头？历史为记，那个石头在哪里？在约旦河边，对不对？约旦河边的石头，那一堆石头是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记住上帝的什么恩典？阿们吧。而这堆石头让我们记住的是什么？是警示，是教训，是警戒。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去看看雅干给我们带来的警示都有哪些。上帝把石头让他们堆在那里头，就是让我们说，你不要让这件事情过去就过去。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人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不记得，你知道吗？所以你去看我们圣经里面讲说，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有些考古学家说，哎，我们考埃及的那个资料很少，甚至我找不到这样的这个资料，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埃及人有一个习惯，就他们太丢脸的事情他们不记，所以他们不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但是有些在他们的一些那个金字塔的那些岩画上面反映出来这些事情了。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上帝你看圣经很清楚的，他把那些得胜的那些美好的见证记载下来激励我们，阿们吧。同时上帝把这些人失败的事情也放在那里，甚至有的时候那些失败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不亚于成功的震撼，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一看说这个雅干他的这个身上给我们的警示有哪些。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明白的就是雅干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就我们认识，我们在讲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谁，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书亚记七章一节，我们再来读。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娶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在读了这个经文以后，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爱城这里会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罪，对吧？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雅干的警示，第一个警示就是对罪的警示，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罪。我们有时候以为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迦南七族啦，是耶利哥的城墙啦，或者是仇敌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啊，然后他们这个魔鬼很狡猾呀，哎呀，我要石头魔鬼的诡计啊。不，这些都不是你最危险的敌人。你去看爱城的失败，你去看雅干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罪，而罪是我们最不喜欢讲的，同意吧？其实我们对罪的看法和上帝对罪的看法经常很不一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经常你看，不单是慕道友，连我们有些基督徒都觉得说，哎呀，当初亚当夏娃就吃个果子，上帝你何必那么，哎呀，那么苛刻呢？不单是让他们灭亡，还让我们这些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死在罪中，哎呀，上帝啊，你高抬下贵手不就好了吗？这是我们人的思路。其实上帝做事情从来都是绝对公平的，阿们吧，从来都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上帝借着亚当夏娃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罪多么可怕，就是你以为的那小小的一点的罪，不单让亚当夏娃灭亡了，让亚当夏娃所有的后代都灭亡。你看到雅干也是这个想法，雅干心说，哇，耶利哥城这么多金银细软，我又没全拿走，我就拿了一点，那有什么关系呢？没想到他犯这小小的罪，在人看来小小的罪，却让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失败。所以请问罪厉害不厉害？很厉害，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能根据你的经验，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看上帝怎么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外面的奸臣，不是外面的仇敌，不是魔鬼的诡计，而是我们心里的罪。其实罪是这个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所以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们要看第二个警示，就是如果我们单单只是讲罪，我不喜欢，这就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因为单单讲罪的话，我也可以给你讲七天七夜，然后讲了大家一路当一路当一路当，最后心情当到这个地平线之下，是海拔负1000多米，对吧？直接就下了深沟。不，弟兄姊妹，其实上帝在这里他要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告诉我们罪多么可怕，他还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警示，就是对罪得赦免的福音的警示。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雅干为什么被罪胜过？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个罪人，同意吧？是雅干生来是罪人，还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为什么亚干胜不过罪？你说亚干呢，没有我意志好，我意志比较坚强，当有金银细软摆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是坚决不碰的。但是亚干就碰了。亚干这个人呢，估计原来家里穷，所以见不得钱。我家不一样，我爸爸千万富翁啊，所以见到钱我不在乎的，我甚至给钱给别人，是不是这些？不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亚干为什么胜不过罪，是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希伯来书的经文，他们所领受的福音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用信心去调和，没有用信心去接受，就我们说对高举福音的警示。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有罪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我们不是在经历自己的罪，就是在经历别人罪，同意吧？
同意。
但是对于罪的解决，对于罪的解决，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不同。基督教在这一点上面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都不一样，就是基督教宣称说胜过罪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基督教讲胜过罪的方法和世界上面其他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读约翰福音1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9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和世界上面所有宗教文化不一样的地方。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文化讲到罪的解决，他们都是靠功劳去补赎，他们都是亡羊补牢，他们都是说，哎呀，我做错了事情，我怎么去弥补它，我怎么去搞定它，甚至说我积累功德直到我能上天堂，连天主教都这样去讲。但是圣经上面怎么讲？圣经上面讲说罪是怎么解决的？罪是靠赦免的。阿们吧。怎么赦免？上帝怎么赦免？上帝说，算了，你们这些人犯罪我不算，他们犯罪我盯得死死的，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你知道很多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就在这儿，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就说你们怎么都进天堂，我觉得你的表现比我差远了，我做过的好事不说比你多10倍，也比你多2-3倍，我是知道的，但是你就说你一定上天堂，我就不上天堂，上帝非常不公平，对你们好，对我们就是这么赖，对不对啊？他们说的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结论？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根基，因为很多基督徒也忘记这个根基，很多基督徒跟他们去辩解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个话拿出来。我们为什么不定罪？因为我们的罪放在那个羔羊身上了，那个羔羊叫什么？耶稣基督。而且罪的解决从来不是靠积累功德的，罪的解决靠什么？靠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一切的罪。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赦免，所以我们就向罪妥协。你旧时的罪已经被基督赦免，所以现在来了一个私欲的诱惑，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说，主已经赦免我的罪，我不要再落在这种试探当中，主求你帮助我，阿们吧。但是如果一个人忘记赦免的时候，他去看自己的力量，他其实我们天然都是这种行为主义者，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努力，但是今天正好我比较软弱，所以这个罪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我胜不过，所以算了，这次先跌倒一次吧，反正也胜不过，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就是这样子被罪胜过的吗？但是如果你坚守的是罪得赦免的福音，说主啊，你赦免了我的罪，你更新了我，你加力量给我，我去胜过试探。如果我在试探当中跌倒了怎么办？我不是说我立志下次我不跌倒，不是，主啊，你赦免我的罪，阿们吧。所以我们的主导文说，求主免我们的什么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胜过罪的唯一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其他的方法都是罪的帮凶。你同意不同意？我告诉你，你说我励志，我谦虚啊，我就是不犯罪。我说那都是无花果树叶群。无花果树叶群是帮助你不犯罪，还是帮助你遮盖罪？然后遮盖了以后，罪会怎么样子呢？罪会继续的偷偷的滋生蔓延，直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就生出死来。你永远不可能 靠着其他的方法胜过罪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就是这样宣称，所以其他宗教很讨厌我们，说你们太绝对了，你们就说只靠耶稣，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说难道我的努力就没价值了吗？我说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努力一点价值都没有，你只靠基督，然后你在基督的里面的努力才有价值。阿们吧。你完全靠基督。所以亚干为什么被罪胜过，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被罪胜过，就是因为我们对高举福音我们很轻视。所以亚干的事情就是警告我们，你还不是仅仅说对罪认识不够透彻的问题，而是你不愿意高举福音的问题。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去看了亚干的警示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你要认识罪得赦免不是靠你的行为功劳，而是靠上帝在基督里赦免你这个罪人，赦免你一切的罪，这个时候你心灵得安息，这个时候你心里得力量。那我讲说第三个，我说亚干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呢？就是对领受福音的警示。弟兄姊妹，对领受福音的警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最可怕不可怕呢？很可怕。亚干的问题是什么？亚干的问题不是没有福音给他，而是他不领受福音。阿们吧。他不领受福音，所以罪既然是最可怕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有最强大的才能胜过他。我们就是我们第二点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靠行为胜不过罪？如果你靠你的意志就能胜过罪，那么罪就称不上是最强大的敌人，同意吧？罪是最强大的，罪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只有那位最强的才能打败他。最强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唯独基督能胜过罪。然后那我们再讲说，既然耶稣基督他能够胜过罪，这是基督做的事情，我们这些人要胜过他怎么办？我得领受。阿们吧。我得领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领受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希伯来书说，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跟所领受的道调和
信心，
没有信心。所以你知道吗，基督徒我们如果从亚干身上去得到一个警示，其中一个很大的警示就是因信称义的持守。我们对因信称义是非常讨厌的，你知道吗？就我的观察，不单是基督徒讨厌，很多传道人也很讨厌，超过一半以上的传道人是讨厌因信称义。你别管他嘴上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是你真的让他讲的时候，他就然后难道信了就可以了吗？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哦，所以我们啊，怎么可以就这样子就行了呢？圣经上面讲的非常清楚，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阿们吧。你只是凭着信，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罪是如此的危险可怕，而上帝想拯救罪人，同意吧？罪人是不是刚强啊？不刚强。罪人当中有一些非常非常的软弱，所以上帝要设计的福音要拯救所有的罪人，然后上帝设计的领受福音的方法也是所有罪人都能用的。什么方法？因信称义。我跟你讲，因信称义是上帝设计出来来帮助我们领受福音的唯一的途径，而且是最公平最有效最合理的。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我举个例子让你们去明白。比如说如果我们得救跟我们的善行有一点点关系的话，它就不公平，你同意吗？我还举我昨天听我们姊妹在非洲分享的例子，非洲的那些孩子，他讲到在马赛那些地方，因为他们的婚姻制度很混乱，一个男的可以娶无数个老婆，只要你娶得起，所以他们那些孩子生出来以后，其实很小的孩子就在家里面放羊了。所以我们的孩子要了解一下，你们就好好读书了，你知道吗？那个真的很凄惨。然后那这些孩子要行善容易不容易？其实他们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所以他们能够去到我们的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当中，就给他们有一餐免费的午餐，他们就很想来。有些孩子直接就跟我们的宣教士讲说，你为什么来？为了午餐，因为我在家我要放羊放一天，我也跑一天的腿，虽然我从我家到这个学校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但是呢至少在你这儿能够有午餐吃。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孩子如果要行善，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容易不容易？但另外一个孩子叫王思聪，你们知道不？他的小目标就是赚3-5亿，他去捐钱的时候伸手捐100万，容易不容易？他捐的100万，那些非洲的孩子可能你找10000个非洲的孩子也捐不出来，同意不同意？所以如果按行为称义的话，请问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
所以因信称义才是最公平的，因信称义才是最有效的。因为任何一个罪人，哪怕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在十字架上面前面还在嘲笑耶稣，后面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来不及了，你赶紧下去做一件好事啊。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是很多传道人不敢讲的，因为他们心里其实暗暗的是反对因信称义。其实你领受福音的方法就一个，就是信心，你用信心去领受。所以有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不讲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很强，但是他把它讲错了，把信心和行为混淆在一起。所以不少基督徒，其实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器，可以胜过罪，可以胜过魔鬼的诡计，那个武器叫什么？叫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用，只要我们不用这个武器，魔鬼就轻易地打败我们。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在亚干身上你要看到，你不仅要认识到罪是何等的可怕，罪让全体的以色列人因着一个人偷偷的犯罪他们就失败了，你还要看见亚干身上更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不领受福音，是因为他不高举基督的福音，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福音虽然在他身边流过去，但是福音的能力却没有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阿们吧。而你怎么让福音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出来？靠我的美德吗？靠我的谦卑吗？靠我的顺服吗？靠我在教会里的服侍吗？我不反对这些，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要让福音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流淌出来彰显出来，只靠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因信称义。你凭着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伟人他们怎么得胜，亚伯拉罕因着信，挪亚因着信，大卫因着信，摩西因着信，约书亚因着信。阿们吧。我们所有的得胜都是因着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不讳言的讲，你去看有些神学作品跟梁弟兄讲到就是不一样。有些神学作品是很反对的，说哎，我们成圣的时候不要讲信心。我说你没有信心成什么圣啊，你只有在信心的基础上你才能成圣，你如果没有信心居然能成圣的话，你骄傲到什么地步？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灵城八部里面彼得讲的，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什么？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一路一路加下去的。信心是根基，信心是一切美德的根基。当你离开了信心，你的美德没有一个能建立起来。阿们吧。所以更说不上你去胜过仇敌，你根本不可能，魔鬼把你玩弄得七零八落的，而且你越是追求，魔鬼越能利用你。为什么？因为你离开信心去讲美德的时候，你离法利赛人近还是远呢？太近了，你分分钟可以做法利赛人，魔鬼一挑动你，你就做法利赛人去论断别人。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不肯论断别人，然后魔鬼就来控告他，一控告他，他就难受的，哎呀，百爪挠心，完全没法胜过，而不能像马丁路德说的那样说，我的罪已经都被撤去，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而且我们说你用信心来接受福音是最荣耀上帝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其他任何方法都没有因信称义这么荣耀上帝，这就是我们反对因信称义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人天生想荣耀谁啊？我们天生想荣耀自己，所以因信称义把我们对自己的荣耀一下子打下去，根儿都不留。所以很多人不要老是讲因信称义，难道我们的行为不重要吗？我说你的行为重要，但是比起接受耶稣基督来讲的话，接受耶稣基督是万分重要，你的行为呢是零点零一分的重要。就因此很多人反对因信称义。弟兄姊妹啊，我们其实你越接受，用信心接受基督的福音，你的行为越好。阿们吧。你看看彼得的行为好不好？请问彼得是接受了因信称义之后行为变得更好呢，还是他没接受因信称义之前行为好？接受因信称义以后的彼得整个生命大翻转。阿们吧。在接受因信称义之前，他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讲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我是法利赛人中的什么？法利赛人，对吧？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保罗，他没接受的时候，但是当他接受了福音以后，你看他的谦卑，你看他的温柔，你看他的坚韧，你看他对软弱弟兄姊妹，他说我三年之久昼夜为你们流泪祷告，对吧？他没有那种锋利的那种尖刺了。为什么？因为他在信心里，他的美德被锻造的美好无比。你真的喜爱美德，你就用信心去生活。所以你拒绝信心，其实你就是在拒绝美德。 不要骗自己，也不要骗别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在亚干身上我们看到这三个警示。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什么？是罪。解决罪的唯一方法是什么？罪得赦免的福音。接受福音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因信称义。把这些牢牢记在你心里，你就不做亚干。你常常祈求主说，主啊，把这些放在我心里，这个时候你才能做一个真正刚强的人。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第三点，就是我们来看看亚干的教训。我们来看看在亚干身上，上帝把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的时候，他要让我们领受的教训都有哪些，我们在其中可以去得着些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我们看看在这里，那亚干身上我们得到的教训都有哪些。其实在亚干身上能得到的教训非常的多，我们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讲三点。那第一个我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亚干他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征战得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征战得地的目的不是把罪带到迦南地区，我们征战得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用福音洁净那地。其实以色列没得迦南地之前，这块地在不在？
在，
对吧？你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地，但是那块地被什么所玷污？被罪所玷污。上帝为什么不许可亚干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当中蔓延？因为如果亚干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当中蔓延的话，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们只不过把新的罪带进去。你知道基督徒经常把新的罪带到世界里头，说梁弟兄你怎么这样说我们。我跟你讲啊，世界上面所有的罪在基督徒身上都有，因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但基督徒经常比世界上的人还多一样罪，你要多哪样吗？假冒伪善。我们装作自己很属灵，我们装作自己什么都做对了，你知道吗？亚干是不是这样子？亚干是不是这样子？他偷偷拿了东西，他装作什么？装作跟我无关，研究吧，粘不到我的。怎么粘到我了？他才承认说真的是我做的。假冒伪善了，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借着亚干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地，我们怎么得地。弟兄姊妹，我们得地的目的，我们征战得地的目的是用福音洁净那地。我们说上帝想不想得着广州？上帝想不想得着中国？上帝要不要得着澳洲？上帝要不要得着美洲？上帝要不要得着非洲？要。怎么得着？不是说把一群基督徒送过去然后就得着了。不，如果这群基督徒是假冒伪善的，那个地我们去玷污了它。我们要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去洁净那地。阿们吧。去传讲基督，去告诉人说，不管你的罪有多大，耶稣基督里面有赦罪之恩。阿们吧。这赦罪的福音如此的有能力，能胜过我们最强的仇敌。你怎么接受这个福音，让这个福音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力量？我因信称义，我凭着信心去接受。阿们吧。这样子你去把这样的福音传开的地方，那个地方你就开始得，你的家也是这样。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我们有的时候用道德主义，甚至有时候是用恐吓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家人传福音，赶紧信耶稣，再不信耶稣的话小心下地狱，你知道吗？地狱很可怕。讲的对不对啊？对。但是家人感受的是什么？家人感受的是地狱的恐惧，而不是福音的大能。阿们吧。你其实要跟他讲的是什么？你要跟他讲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耶稣来是来解决问题。而你怎么接受耶稣呢？人天然就是道德主义者，对吧？我觉得这个你不错，你不错，我觉得你做基督徒是合格的，我不行，等我准备好。你是不是我们经常传福音遇见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人说等我准备好。你怎么等他准备好？你说对了，哎呀，我爸终于有反应了，他说等他准备好，他永远也准备不好的，你明白吗？你要跟他说什么？不需要准备，你就来接受耶稣，你的生命就会改变，是耶稣来改变你。阿们吧。所以这样子，他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人的心土被洁净，这个地就开始被洁净。阿们吧。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 所以当人出了问题，整个宇宙都黑暗了。当人被福音得着的时候，他就成了世上的光，能照亮周围的世界。阿们吧。所以我们征战得地的目的绝对不是只是一群人过去带着罪过去，我们征战得地的目的是把福音举起来，洁净那地。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跟弟兄姊妹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们要去学会运用软弱之道去得胜。就是亚干犯罪了以后，他们按照上帝的吩咐惩治了亚干，以色列人接台的仗怎么打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设下伏兵，所以约书亚呢原来说3000人就可以拿下埃城，约书亚这次派了多少人大家知道吗？约书亚派了30000精兵伏在埃城旁边做伏兵，然后约书亚说我带着人再来打埃城，但是埃城人一攻击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跑，这个叫示弱，同意吧？然后我们逃跑以后，结果伏兵就起来把埃城得到。所以你说这里面有些弟兄姊妹的焦点只是说哎呦这个好像有点欺骗，对，所以我稍微插开讲一点。所以基督徒不要那么傻，当仇敌问你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你说不行我不能撒谎啊，我下次聚会的时候我数一数我们教会多少人，他问我就告诉他。然后仇敌来问你说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有奉献呢，哎呀对不，我查一下我这几年奉献了多少钱我告诉他。上帝都不这样做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太刻板了，是道德主义。但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不是这里，你注意其实我们拿爱城和耶利哥城去做对比的时候，你就看到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就让他们围着耶利哥城转，然后转了7天耶利哥城就垮塌了，对吧？那么这个叫做信心之战。信心之战因为完全是彰显上帝的得胜，所以他们勇往直前，不需要任何的示弱。为什么？因为信心之战彰显的是上帝，上帝是没有软弱的，阿们吧。但是到了爱城的时候，上帝教他们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你们要示弱，甚至在仇敌面前你们要示弱，你们把你们的软弱展现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要用我的恩典带领你们得胜，所以这就叫软弱之道，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节著名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盼望之战的奇妙展现出来，爱城之战的奇妙展现出来。我们虽然有软弱，我们虽然甚至是大大的失败的，但是我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我知道我能得胜。我得胜的因由是什么？我虽然软弱，但是我悔改了呀。我虽然软弱，但是我改变了呀。我之前呢不谦卑，现在我谦卑了。我以前呢贪财，我现在不贪财了，是不是这样子？你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这样去想，你会发现你还会失败。爱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爱曾告诉我们说，你承认你的软弱，甚至在仇敌面前你都承认你的软弱，然后你靠上帝的恩典去得胜。阿们吧。这就叫软弱之道，这就叫软弱之道。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相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派一个伏兵，这个伏兵把爱城拿下来。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最强的伏兵，阿们吧。所以你不要怕，有的时候仇敌看起来明显比你厉害很多，他的能力也强过你，他的谋略也强过你，他的势力也大过你，但是你凭什么得胜？你说我要在他面前表现得比他还强，作假吧。你要承认你胜不过他，阿们吧。像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现在也跟大家再去简单去反馈他们情况。像我们郑州的弟兄姊妹，他们那时候传福音就因此被拘留了10天，但是主赐给他们大大的得胜。论势力我们能不能胜过这些人？胜不过，我们胜不过，对不对？但是谁能让我们胜过？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最强的伏兵。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可以做到不惧怕任何的仇敌。如果你总是想说我怎么打败他，我怎么打败他，你就一定会承认，只要你是一个客观冷静的人，你就会承认说有些人我打不赢他的，没办法的，他势力太强，他谋略太强，他掌握的资源太多，是吧？他的学识比我强10倍，我想传福音给他，我一张嘴他也讲圣经，比我还熟，一问他10年前就开始读圣经了。哎呦，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见这种情况就不敢传福音了， 说这个人太厉害了，而且他不单读过圣经，古兰经他也读过，佛经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心经他也研究过，而且呢他跟我讲哲学，他跟我讲尼采，他跟我讲康德，哇，讲得头头是道，他还跟我讲爱因斯坦，把我吓的。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那时候不要装，你说哎呀，吓我回家赶紧找 Google 赶紧搜一搜，然后存在心里去面对他。不，这个叫做逞强，你打不赢，你要承认，你承认我不如他，但是你要知道谁是你的伏兵，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只管坦然无惧地把福音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真的很奇妙。你可以是一个口拙舌笨的人，但是你可以把一个大学教授带到基督面前来，阿们吧。因为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伏兵，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这些。那么我们说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次回到祭坛这里，你看到当爱城失败之后，亚干被灭了之后，那么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打赢了爱城以后，马上就带着以色列人干什么呀？他们筑坛献祭，而且宣讲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亚干的失败这件事情上面，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大家如果去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你会记得上帝跟约书亚讲，上帝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话是对约书亚讲的，所以约书亚他就刚强，他就坚固。到了爱城以后，约书亚发现一个问题，发现什么问题？这个话不能只是我记得，要谁记得啊？要全体以色列人都记得，阿们吧。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筑坛献祭，我们是一个圣约的群体。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去讲圣约。那其实圣约是非常非常好的圣约神学，但是如果不在福音里讲也是捆绑人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的福音里去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得着。但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你去看约书亚看到了，说这是神的百姓，这是神的子民，神的话语我记在心里。但是很多人像亚干甚至其他的人没有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所以怎么办？他就筑坛献祭，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约书亚打赢了爱城之战之后，他筑坛献祭，带着全体以色列献祭，然后把神的话语宣讲出来，他就表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号，我们要帮扶软弱的肢体，我们要帮扶软弱的肢体。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经文，如果我们彼此相咬相吞会怎么样？我们就彼此消灭了。所以你不能够存一个错误的心态，说哎呀，看到软弱的弟兄姊妹我就觉得他有可能变成亚当，所以这个我先下手为强。你注意约书亚在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约书亚有没有说我们搞个肃反吧，咱这个搞个问卷调查，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当中还有哪些亚干没发现，咱赶紧把他抓到弄死他，或者把他给从我们当中排除出去，免得他害我们。约书亚搞过这样的事儿没有？
没有。
但你注意有很多教会搞的事儿，同意吧？有很多教会哇，上次因为这样的人我们教会大受亏损，不行不行不行，吸取教训吸取教训。我觉得那个张弟兄像是下一个，我觉得那个王子妹可能是第三个，还有那个李姊妹估计是第四个。哎呀，我怎么搞一个办法把他们从我们教会弄走，免得他害到我们。约书亚从来不搞这个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一定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阿们吧，连你自己都是。但是你该怎么做？你要有一个心，我要有祭坛，我要有真道的宣讲，为了帮扶软弱的弟兄姊妹，为了用神的道，为了用祭坛来塑造圣约的群体，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圣约群体对教会最好的塑造就在两个地方，一个在祭坛上，一个在真道上，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再讲，我在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有网上听的弟兄姊妹没有在我们教会当中你做不了，但是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安排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守望台。我们的要求不高的，我们对普通弟兄姊妹的要求是一个月你至少上一次，我们对同工的要求是一星期你至少上一次，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做到，同意吧。我们每次上守望台我们看就是这些弟兄姊妹，就是这些弟兄，但很感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没有说上去 怎么又看不见他，怎么又看不见他。我们没有，我们在祭坛上面弟兄姊妹很喜乐，因为你越在祭坛上你就越喜乐，阿们吧，你就越有力量。然后你自己要经常上祭坛，因为你上祭坛你会从软弱变刚强，阿们吧。而且你要去领受主的道，不单是你日常要去读经，你主日要来聚会，要跟弟兄姊妹一起领受生命之道，对吧？一起宣讲主的道，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样子我们这个圣约群体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但是我们当中是不是就会没人软弱呢？不会，一定还会有。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智帮扶软弱的弟兄姊妹，除非一个人拒像亚干一样，我就拒绝悔改，我就拒绝悔改，那么我们按照圣经的教会纪律，这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在教会待下去。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不是说软弱人都要赶走，阿们吧。所以当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军队，这个教会就是能大大得胜的，这个教会就是能够胜过爱城，能够转败为胜，这个教会就有信心，这个教会就有盼望，这个教会就有爱心，我们就会经历很多的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你在圣经上面记载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没有一个是流水账，没有一个是废话。包括亚干这样子，我们看到真的是扼腕痛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主，你也给我们很多的光亮，让我们看见你福音的宝贵，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主，你恩惠的福音，你罪得赦免的福音，能够帮助我们得胜仇敌一切的诡计，能够引导我们胜过我们里面的罪。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坚守因信称义的福音，让我们过信心的生活来得胜仇敌。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加恩，特别的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去领受你恩典之道，让我们真的晓得说我们不惧怕我们有软弱暴露出来，因为你的恩典就是我们最强的伏兵。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当中每一个属你的百姓。主啊，我们看见自己软弱的时候，你让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不惊慌，因为你的心意是让软弱的人在你的教会当中得到扶持，得到医治。也求主你把你的祭坛设在我们当中，把你的真道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常常在你的祭坛上面，我们去宣讲你的真道，你的真道去引导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众人都得力量，让我们越